今天是794节新年本值哈、哦，那我们是从中间开始，因为上个礼拜已经上过了半节嘛。然后其实往下这一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哦。他提到就是有双重梦跟三重梦，或更多层的梦。那各位有做过这样的梦吗？你做过哈、哦？我想双重梦它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你觉得，在同时间你做两层的梦，那第二种呢，好像是说，你觉得你已经醒过来了，可是事实上你又在做梦这样子。你觉得哦，我醒了，我现在醒过来了，结果哎，其实刚才的还是在做梦，就是一层藏在一层里面，那从底层往上层走这样子。那从这个双重梦或三重梦当中，我想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事实上你以为的你的那个感官你的意识，它其实是可以穿梭的，它其实是可以穿梭的。就好像我们白天的时间呢，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嘛，那可是我们一恍神的话，我们的意识就不在身体里面了，所以意识是可以穿梭的。那他这里有提到，他第一句话提到说，意识喜欢他的物质取向，但是因为他太丰富了，太富创造性的，不能够局限他的活动在一个方向上。当然嘛，我想我们在每一个 moment 里面，我们脑袋绝对不会只想一件事嘛，对吗？好，然后我们也绝对不会满意于一种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生命是变为，那佛家讲生命是无常，那换言之就是生命不断必须要创造了，你不可能停留一件事情在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一份感情再好，它一段时间它一直就是变好，要不然就变质变坏，对吗？好，那一个脸孔一个面貌，它也是 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改变，你可能本来是个年轻的小孩，现在是个中年人，或者将来会是个老人或白发苍苍都会的，因为状态不断在变啊，关系会在变啊，智力状态会在改变，所以一个意识状态是不可能固定在一个活动里面，包括我们的食物，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食物放在那边，然后就叫它都不变化，它每一分钟都在变啊，所以他提到说，梦呢，它提供自己意识的一个创造性游戏，因为它没有办法固定在一个固定的这个身份上面，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梦境。才可以有创造性的游戏嘛？为什么透过梦境可以有创造性的游戏呢？因为我们在一个角色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固定的？比如说，我是 Amy， 那我就是醒过来知道我是 Amy， 那所有昨天 Amy 做的事情，我今天继续做嘛？那明天我还继续做该做的事，该付的税，该交的会，或者是该打的电话或该上的班，是不是要继续做？可是在晚上的话呢，你有可能就变成其他角色，或者过着不同的生活嘛，所以你随时在改变自己的身份，因为当你不在醒时经验的时候，你在其他层次，那这个其他层次就提供你很多不同的创造性的经验，那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人很喜欢看小说，很喜欢看电影，很喜欢看别人的故事，听别人的故事，讲人家是非，是不是我们也仍然在体验别人的感觉？体验不同的意识形态嘛？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意识不可能单独在一个活动里面。那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一份关系，或者是说要维持一种状态，那就变得很辛苦了，那也一定会产生痛苦。因为意识它就是变为， 它不断在体验，体验会在继续变化，它不断在做化学变化，不断会在改变嘛。那除非你要抓住它，不然就一定会 你抓不住的，它会变，所以会痛苦。好，那你会想到说，哎，奇怪，我以前他对我很好，我以前这事情是这么做的，那现在怎么都不一样了？是啊，都会不一样啊，因为意识不会在一个方向里面活动，它很有创造性这样子哈。那除了梦以外呢？他说，梦是一种创造性的游戏。就我想，我们写赛斯写这么久了哈，我们都知道了。那他是说呢，在梦境里面，我们就没有所谓的现世嘛，不是现世报，我们就没有现世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不负我现在这个角色的任何责任，所以你都会很自由的运用你的天赋。会很自由用天赋，所以很多人会觉知到双重梦或三重的梦，所以当时他们似乎有两个或三个的梦在同时做，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智，它其实是可以多重的，就像电脑那个 multifunction 上可以一边做这个工作，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又去网上调资料，然后一边又做什么事情，这样它可以多重的做的。好，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了，我们只知道说我们来这里的话就是要面对现在的状态嘛。好，比较很难想象说我们是可以多重的做啊。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说似乎这个两个或三个同时的梦呢，一醒过来的那一刹那哈，本来是这样讲散播出去嘛，好，然后呢一醒过来的话要全部收回来，对不对？所以全部挤在一起。我们在玩电脑 database 哈，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状态哈，比如说你电脑正在 database 下做事，然后电脑突然间关掉以后，那个 database 的架构会解体，会全部混在一起了。他没有办法一次收回来，所以变成像我自己在设计电脑软体嘛，一定要把这个程式出去，把 database 出去以后才能够关，要不然 不出去以后正在做的时候一关，常常会 database 会 crash 掉。那一样的情况，当你在做很多层梦，突然间醒过来了，所有东西都叠在一起。那叠在一起的话呢，他是讲到说哈，最后的那个主要的梦呢，我们有记忆，而且挤成一堆。那其他的我们在做的梦呢，都会变成附属地位，像鬼影一样附属地位这样子。那我用这个例子来提啊，比如说，这样讲，我们在做梦的时候，白天的自己的那个经验或 那些记忆好像就不见了嘛。好，梦中你不知道你白天在做些什么事，那你白天你也不知道梦中在做什么事，因为只有一个经验它会是主要经验。所以Jen Roberts 在出神状态的时候，赛斯附身之后呢，Jen Roberts 大部分都是没有感觉的啦，或者是很模糊的感觉，因为他只能够有一个主要的感官，那其他的部分都变成附属地位这样子。那像我们昨天的那个技工啊，我相信应该也是同样的状态，因为感官我们利用我们的肉身的感官，那感官要利用的话必然要精准。那假如有一个意识形态在利用你的身体当作是工具，当作是有感官的话，那么你原来在用的那一套系统的话就要先藏起来嘛，就像双重梦一样啊，就像三重梦一样。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是根本就我们的意识形态就可以活在一个不同的层次里面呢？ 我们本来就活在不同的层次，只是以我们的时间观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好像是有一个现世，有一个这一世，好啊。但是事实上，时间既然是同时性的话，你本来就是两层梦、三层梦、四层梦、五层梦，那会不会你有很多的对等自己，就是一个很多的对等的梦呢？
就是梦。
对，我们事实上就是梦体，我们是一切万有的梦体。好，所以这里可以解释一个很重要的赛斯的概念。赛斯不是在讲可能性吗？好，也就是说，我如果要当医生，可是我现在 在做生意，好，那要当医生的自己呢，他在其他的实相里面，或我有一个对等自己，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在当医生，好，而且在职业，而且做得不错，你没有完成的任何愿望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好，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写赛斯可能就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他到底想要表达是表达些什么。那我们这样讲，假如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梦，这个一切万有可以做这个梦，可不可以同时做第二个梦？可不可以同时做第三个梦？那既然时间同时性的话，你没有完成的那个梦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会完成？因为是双重梦啊，三重梦啊。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拿双重梦、三重梦这个结构、这个架构去解释可能性呢？可不可以用这个双重梦、三重梦去解释你的转世自己？好，可不可以用你的双重梦、三层梦去解释我们的潜意识，解释我们的无意识，甚至解释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种沟通方式，或者是说解释那种所谓的鸡头附身？各位的想法怎么样？那假如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其实真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每一个片刻，我们真的好好必须要在物质的世界当中享受物质，而不要为之所困难。好，你尽量做就对了，你不管怎么做你都不会有错啊，因为你的思想的来源，我们是来自意识树。好，那这个意识树来自哪里呢？来自你的内在自己。所以你的思想流的背后，它是有底层的思想，也就是你有你的内在自己的思想，你的内在自己的思想 carry 你的思想，然后这样的变成一种梦想，一种梦，然后在物质世界里面它在实现你的梦想。那所以怎么做会有错吗？那怎么样想没有实现的部分难道就没有实现吗？当然都实现了嘛。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做两层梦啊，可以做三层梦啊，可以一天有十三个梦啊。哦，那这个十三个梦又是同时的啊，因为这个不过是一个思想形态嘛，一个意识树嘛。好，所以他提到，他说做梦者在片刻之前，也就是在做梦的那个时候，这些梦在强度上是相等的。好，如果我们有照赛斯说的，我们有对等自己啦，好，我们有我们的这个counterpart， 好，那这个 counterpart 对每一个对等自己来讲的话，他的人生的强度是不是相同？它是相同的吧？可是呢，因为一醒过来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东西会交叠了。可是他说这种梦是意识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力的代表。那我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话，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自在了啦。也就是说双重梦、三重梦或更多重的梦，它是意识伟大的创造力的代表。你不是只有单一的路线在做一件事情，你在白天经验这些事。好，那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啦。好，要问一个问题，
人家实现了，我没有吃到苹果，我没有吃到什么，那跟我什么关系呢？
是，对，我就知道你要讲这种话，我真的讲，真的要说这个嘛，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现在重点在这里哦，就是大有关系嘛。 你看双重梦或三层梦，他做过之后他都在你的潜意识里头，他都变成你的经验的一部分，只是你有经验他跟没有经验他，你有没有觉知他或没有觉知他而已哦。对你的更上一层的内在意识来讲的话，他都经验到他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哦，我想当医生，但是我没有去当医生，哦，那当医生的钱我就没有赚到嘛，那当医生开刀的那个痛快我就没有，肚子把它切开了，
没有拿到，
对，那个切开的那个快感，哦，就像杀鸡一样割下去，那个快感没有享受到，对不对？是啊，没错，
这个想象力去觉知，
但是他在你的经验里面，
其实
对，
他在经验里面，你也在他经验里面，因为他在做他的梦的时候，他是会有你这个经验在里面的。反正就
你讲的这样很对啊，
倒过来，我有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成就的经验的。
OK， 我这样讲，像叠金字塔。比如说要盖房子嘛，那你要盖二楼是不是要打地基？好，问题是你现在铺了这一层，别人帮你铺上面一层，你再继续铺旁边这一层，反正是大家一起叠起来的。
对，不是单一的。
好，就像我们身体有我们的 DNA 嘛，我们有精神血液嘛，我们有精神的 DNA 嘛，这些精神的 DNA 从哪里来？比如说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不见得是每个都是我自己在做的。而事实上是别人叠出来给你的。
Yeah. OK， 好，
好，只要你能有办法觉知到人家叠出来的东西。
是，对，问题是，他现在是告诉我们说，他教我们就是说，首先你知道有这个事情，至少你要知道嘛。好，然后下面他告诉你怎么样去做练习，做练习以后，他会让你发现到说，哎，我真的是可以从这个。从这样做的同时，从另外一边醒过来，你会发现到意识的那个来来又去去。那个广钦老和尚说：“波来波去，波带起。”其实根本就没有来，没有去嘛，哦，如来就好像来，其实根本就没有来。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它事实上就是一串意识树，然后想要利用肉体的感官，而去品尝某些感觉。假如知道这一点的话，事实上你可以跳开来。所以那个在实习神明所赐，他有提到，哦，他说为什么跳舞会给你一个自由的感觉？好，因为在跳舞的时候，你在舞就是舞动你的脚步，然后不知不觉的你把自我放下来了，你把角色放下来，然后你会从你的这个自我当中跳出去之后，你会感觉到更大的自己。这是鲁伯对跳舞的解释了。好，那除了跳舞以外，比如说听音乐啦，或者是说做其他让你赏心悦目的事情，尤其让你觉得很专注在其中的事情，常常你的自我是放下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自我是很有危机感，而且经常的喋喋不休嘛。我应该这样做比较好，我应该那样做比较好。好，我应该忍辱波罗蜜，我应该精进波罗蜜，没有啦，没有什么波罗蜜都没有，你就是你自己啦。所以他这里哈，他提到，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所谓的醒时生活，好，它是我们很多的意识树，或者是说意识形态的意识层次的一部分，而这个意识层次的一部分就好像构成金字塔的每一层，你只是那一层，你还有其他的部分在支持着你，你要把那块石头掉下去，人家都不让你掉的，旁边那些石头不让你掉啊，你掉了其他的这个地基就松动了嘛，人家不会让你掉下去的。那如果你该掉下去的话，你怎么推它还是会掉下去。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了解到说，其实它真的是有一个一整束的事件在带着你往某个方向去体验。好，我想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才会有所谓的双重梦、三层梦，因为意识它不断有创造力，不断在学习，不断在变化，你怎么有可能把一件事情停留在某个部分？如果你今天是为情伤心的话，你放下吧，因为都在变化， 如果你为了失去钱财在担心的话，放下吧。因为现在 warehouse 这个涨价了，所以你买不下去，买吧，因为价钱都在涨啊。哦，对啊，某些孩子已经开始不听父母亲的话，没关系啊，他长大了。哦，所以意思他不断在变伪，他不断在变化。但问题是在这个洪流当中，在这个时间的洪流当中，你抓到什么？你不用去紧抓的过去，但是该放的就放，好，该拾起来就赶快拾起来，此刻不拾就没有了。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个有个笑话，就我们大学里头有一个同学啊，然后呢我们在聚餐呢，啊，他就说大家要来吟诗作对，轮到他，他就说，他用台湾话讲，他说，啊，这个不好意思，他这个有酒通饮，直时饮，莫待无酒快快饮。意思说有酒可喝啊，要赶快喝啦，不要在没酒的时候就喝不到酒了。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知道意识的变伪状态的话，该拾起来的拾起来。啊，如果拿不到的放下，啊，这样人生是不是很快乐？好，哦，啊，你也不去说啊，以前你看他都听我的话，你看这个小朋友，我从小把他拉拔长大了，我什么讲什么他都听的，怎么现在都不理我了？是啊，他一定要不理你吧？因为事情会有变化的，啊，你没有办法的。好，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里头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种状态了哈，哦。然后他提到哈。哦他说在同一时间进行不止单线的经验，而且不会迷失这个能力，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本质。那所以呢，我们对我们现在的醒时生活，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啦。我们可能在做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做另外一件事嘛。好像昨天我想听蔡师兄的演讲，可是我必须要到电台interview 嘛，所以我就只能去 interview 而没有办法听演讲，没有办法同时。好，那如果我要听蔡师兄的演讲，那我就必须要牺牲 interview， 就是只能有一种，哦，在醒时，哦，你只能嫁一个丈夫，不能同时嫁两个，要不然你就要偷偷的，啊，现在法律不允许你这样做，
就到别的国家
这样子，
没有同时在进行，
同时进行那你的意思是我要到阿拉伯去吗？我到阿拉伯去不错哦。啊，他说你可以同时 一面吃橘子，哦，现在没有橘子了，有桃子，感谢 Amy，哦，然后同时看电视抓脚丫，这好像在说我，哦，骂狗，这里没有狗可以骂。他说可以同时吃橘子看电视抓脚丫骂狗，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但是你没有办法同时在旧金山跟波士顿，也没有办法同时是十岁跟十一岁跟二十一岁，啊，这是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但是事实上你的意识，以意识的角度来看呢，你可以同时是二十一岁，你也可以同时是二十岁、十一岁，你可以同时在旧金山，同时在旧金在那个波士顿，啊，我们知道嘛，我们可以灵魂出体嘛，所以在同一时间。你可以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实验嘛，就是在灵魂出体的状态，好像在欧洲有六个国家还是多少个国家，在同一秒钟大家同时看到这样子。听说我上次在网站上看的资料
有实验报告，
有实验报告了，哦，所以如果说你我像我亲人过世啊，他就不用坐火车，他就通知到我，那个时候在火车上，我妈妈，哦，那有很多亲人可能在台湾，哎，他告诉你什么消息，他过世什么的，他根本就穿越时空的，所以是同时的。然后同时可以二十一岁，可以同时十一岁，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到，比如说过世的亲人给你看的是他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又是老的时候啊，哦，所以他是可以同时的。我们的意思是可以永葆青春，青春永驻，啊，哦。那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那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你去看看量子理论就可以知道在说什么了。量子它可以同时间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出现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双重梦跟三重梦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所谓的同时性。因为你同时在这个梦又同时在那个梦，你同时做这个事又同时做那个事。那在双重梦里头呢，你同时娶这个老婆又在另外一层梦又娶另外一个老婆，可以吧？这不犯法吗？都是只有一个嘛。那他提到这个双重梦跟三重梦，我相信赛斯他只是希望提醒我们，只是希望他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被限制的。我们认为的限制，比如说我叫恰老师，那我只能做恰老师的事情，我只能用恰老师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那其实那个东西只是因为我在我的自我浇筑里头。如果我不是在我的自我浇筑的话，其实意识的本质是可以双重梦跟三重梦。那假如我刚讲过了嘛，假如双重梦跟三重梦这样的一个说法成立，而且也有过经验的话，可不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跟时间的同时性、空间的同时性。昨天蔡师兄有提一个观念，我觉得还不错的哈。他说你呢，所谓的灵魂出体，你根本就没有出体啊。我觉得这是对的。你觉得你在走路，其实你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因为那是你觉得嘛。比如说我们做梦当中，我们觉得说我们开坐飞机坐好远到某个地方，你有去吗？没有啊，你在床上睡觉啊。所以梦它根本就没有，根本你认为说我假如说我年纪老了过世了，你以为你到了别的世界，没有，你什么地方都没有去。
所以自己的意识，
对，那是意识形态，对，意识感觉到你有一个空间，但事实上是没有。那我们在看那个李世成的实验呢，那他说从那个什么八角星六角星过来，那有多少百万光年或是几百光年的，你当然过不来嘛，几百光年你怎么过来？对，可是他立刻就到，一瞬间就到了，所以意识基本上是没有距离的。这样的课程其实是已经很深很深的啦，他讲的这个东西。而且如果你真的了解到双重梦、三重梦，我们这个讲说你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你永远体会不到什么叫可能性的自己嘛，对不对？你跟你讲说时间同时性，你也永远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回事嘛。可是双重梦跟三重梦我们真的都有做过啊，我们真的有做过啊，我也做过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吗？有吗？你也醒过来了，我还有一次醒过来还抓抓自己说哦，不是在做梦，我不是在做梦，结果后来是抓了没用，因为还是在做梦。对啊，那有一次我觉得蛮好玩的，
其实也不是双，也不是三，
同时的，
其实是同时
的。对啊，我知道同时的。
其实我刚刚突然有个感觉是，我们现在做梦，当他就不是说很多梦是一起刷，到你要醒过来前是收进来的，然后你只有一个那个主要的那个，好像你觉得你有点 memory 哈，但其实是一起收进来的。其实如果当你我是说当那个收进来那一刻收到这个现在我要醒过来这个，其实我也是在做梦。哎，我突然好像有领悟到。
这样讲哈，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你都在做梦。
对啊，但
对，
就是说
只是这是个醒时的梦或者是在睡的梦啊。既然它是梦的话，它是一个思想的活动嘛，是一个艺术术嘛，是一个艺术的活意识的活动。那无非就是你自己或者是你内在自己嘛。啊，你的内在自己难道就不是你自己吧？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是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梦呢？ 那你所谓的愿望没有完成，比如说爱一个人爱得要命，爱到要死了，好了，结果死了以后没有爱到他，那下辈子还想再去爱他，那请问这下辈子又来了，然后真的有爱到他了，那这不是你内在的梦吗？不是内在去完成你的愿望吗？是啊，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赛斯的教导当中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哦，他说有什么想法什么愿望大胆的讲出来，哦，大胆的去想象，大胆的想，而且祈祷是很重要的，跟宗教没有关，哦，祈祷是很重要，因为你在庙里面去拜拜，你是把你的想法清清楚楚的表达给佛陀知道，你到教堂里面，你是不是对着耶稣，哦，对个对象，把你的愿望把你的祈祷讲出来，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可是我们现在的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我们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整理我们心中的愿望，而且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强化，而且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强化有一个被扶持的力量让它成真，
就是扩张你的意识。
可是我觉得最终还是没有所谓祈祷，或者是，我就是要讲说最终还是没有祈祷这么这回事，把你的愿望强化，而是你的内在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做这祈祷你都会有，都会有，
对，那个你这个说法我同意了，但是必须要到自己很清晰了，就是你已经到了很清晰很了解的话，因为一般的人的话比如说这样讲，我可能被很多的恐惧很多的伤心很多的，哦，害怕我把我脑袋里面充满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整理我想要走的路，那可能借着祈祷的话，你把你内心的事情就整理清楚了。
但是赛斯不是说不管你是经历什么感受什么，而不是说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在物质上感觉是有进步了，但事实上不论哪一刻你不管在经历什么体会什么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其实在这个整个来讲你就是进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
是没有错，你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哦，就是如果你在没有觉知的状态之下你还是在进步，还是在经验你所要经验的生活，但是现在赛斯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对你 现实生活你有新的愿望了，哦，而且你对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想有所改变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改剧本，剧本有的你是按照剧本演，好，那按照剧本演你没有错，我们不是在讲对或错，你没有错，而且你也演得很好，都按照剧本照本宣科没有错，可是假如你想改剧本的话你怎么改，这样了解我想说的吗？好，如果你是个导演，好，我当瑞芳，那可是到这里我想改一下剧本了，不啊，你那个
没有剧本可改。
对，没有剧本可改，我了解。但是 我的意思是，当你一旦起心动念，你的动念的效果跟你的内在自己动念的效果是一样的。他现在要告诉你的说，你现在觉得好像你的比较小或你的比较大，哦，啊，你的内在你感觉到不到他，但是他去动的念跟你动的念，其实基本上都是动念的来源，但是。算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有提到一个，他说生存的自己是替你的内在自己定目标，这样了解吗？所以剧本是有的，着也有的，可是生存活着的自己，哦，也许你是在梦中没有错，啊，即便说你在梦中，你在梦里面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它直接改写，改写你要走的路，对，所以起心动念当然重要，啊，不然什么叫一切唯心呢，啊？那你这个心是从 哪里来，是有个推力没有错，从你的内在推出来一种想法，这是没有错的，好，可是当这样推出来的话，既然每一个意识体它都能动念，那是不是每个当下所动的念都在创造我们往后的日子，所以我们是活在可能性里面，也就是说是有个剧本有个大纲，可是在这个大纲当中它有无穷的变化，无穷的演化，
看你是在什么状态下，
在什么状态下，可是现在在说明的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可以去改剧本的生物体，好，那任何一刻你可以借着你很清楚的一个祷告或 或一个愿望，你把你的状态理得很清楚。好，那有觉知跟没有觉知，它差别就差在这个地方。没有觉知的话，就是反正我就照基本做，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害怕的要命，痛苦的要命，然后过了一生，没错，你也收到很多的果实，总比什么都没有经验好。可是当你开始跳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操纵意识，这一载下面他有提到，你跳开来就可以操纵了。好，我提到221节赛斯克早期赛斯克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跳开你自己，你永远看不清楚你自己。那既然跳开的话，就必须要创造层次、次元 dimension。所以 dimension 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 dimension？ 干嘛、啊、那么复杂？干嘛？为什么？因为在这个 dimension 你没有办法看自己，可是你跳到第二个 dimension 看自己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如果在梦中再看实境，就很清楚了。好，你醒过来再看梦中，梦中在做梦的自己是不是很清楚？你醒过来，哦，原来那个是梦，而且梦中是什么什么，那整个过程你都很清楚，它是当时是怎么发生的，是怎么想的，甚至于说我有一种避的方法，因为我不想这样过，好、哦，没有错啊，这样了解吗？所以变成我们提到所谓的心经呢，提到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当你跳开，你要跳开肉身。说把自己的自我稍微放松的时候，那么你再回去看你的自我，那个自我就很清楚了。那你要看它，你除非跳开了，跳到另外一个次元，跳到就是你看你从头用看你自己的方式观自己，观自在。你一这样观自在，你就跳开了嘛。谁在想？谁在哭？谁在伤心？谁在孤独？一跳开看自己就很清楚了嘛。
你是可以让你的意识去扩张，去想去设计一个你想要达到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然后就是你只是专注的去想，很信任的，很放心的去
你只要观察自己就行了，
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个你的目的，你想要达到什么，就是说你很专注的去想，当然也不是说是很专注，说你去预设，就是说这是你要的，然后就很放心的这样去做，你是说他就可以比较容易达到。
所以为什么
当一个人带觉知的时候，他到了那个 timing 的时候，他就是带觉知，当他无法觉知的时候，他仍然是有必要的，
是没有错，我同意了，这点我是同意。但是你说要一个人，一个很平缓的人要开始带着觉知，可能要蛮
久
的，
对，
所以我说那是一个宇宙的 timing， 他当然这个是对，
当然没有错啊。这葡萄要熟，
right.
葡萄成熟时，或等你回家，是不是这样唱？葡萄成熟时，我一定回家，是不是？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意识该成熟，它就会成熟。好，那它成熟，它一定有它的成熟配方，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错。好，
当觉知的时候，不会担心任何事，
没错，
你不用做 prayer。
好了，我同意。那我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觉知的话，哈，那个 prayer 是有用的。好，如果是一个已经觉知的人，比如说像类似像开悟者啦，好，佛陀啊，哈，或者耶稣啊这种。人的话，他想做什么，他真的就能够心想事成了、啊。
他不用做任何。
对啊，像我们同学当中，我就有一个人，我就蛮佩服他的。他可以左右开弓，一下打好几个，然后把整个事件弄到天大地大。对、啊，我不讲谁了哈。但是我后来在想，我一开始我就也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结果有一次我跟习师在聊天，习师的说法竟然跟我一样。他说他能量很强，他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好，我的意思不管这是叫悲剧还是叫喜剧，但是他就是有办法弄到左右开弓这样子。
是好的还是坏的？
坏的，
一定是坏的，
一定是坏的，对。但是坏的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创造哦，也是一种创造。但好坏是我们的想法而已。
好坏是我们在 judge 而已。
对，我们在 judge 而已。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用看这个人他到底嘴巴跟你说什么，你只要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怎么想了。 这样了解吗？讲破嘴巴都没有用，因为他发生的事情很清楚地告诉你他是怎么想的，因为外在的环境就是心的显现。嘿啊，对啊，如果一个女人所有接近她的男人都被她一脚踢掉 或死掉或怎么样的话，你说是黑寡妇，其实某些心态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了解吗？
这个心跟那个心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做这个比喻啊？我可以想象一下吗？
但是你所谓的这个心态跟那个用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心，那个是 不是一。
我觉得你可以开始来开课。对，不错，那再继续讲。 我鼓励你这样讲，很好，真的。你现在讲得很好，
愿意
再说，继续来。
没有了，
这样就没了。
对啊，你那个心态是那这种生物体的一个你所谓的那个心态，那在后面作用的那个心不是这个东西，
是没有错。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心态跟后面那个心态它会结合起来。我一直想表达一点给你知道的，就是说在每一个段落当中它都可以改变。这样讲，像田七，它的根掉下来会长，它叶子掉下来会长，它的任何一个身体上的这个枝干上的任何一个小地方掉下来都会长，这就是意识的本质。你知道我意思吗？它长得流掉下来竟然也长。我们家以前种了一颗田七啦，我已经把所有的土都换掉了，它还是照长。因为有些小小的那个花枯掉的那个花的叶子啊，你根本看不到，黑黑的，它仍然长。对，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可以一直不断的萌芽，就是一直不断。
所以赛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它叫片段体。好，意思它是个片段体，它是一切万有的布匹，神圣的布匹所做的。你的身体的细胞就算是一个小细胞，它 carry 你所有的想法，它 carry 你所有的经验，它可以还原跟你一模一样的自己。
那我记得你说过根本人没有自由意志。
嗯，人就是有自由意志呢。
我这样讲，人如果看哪个部分来讲，你是在一个洪流里头，但是每一个洪流的片段都是片段体，它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每个片段体都可以思索，所以它会像爆炸性的一样再继续爆炸下去。
就是因为它有自由意志
吗？没有，那个自由意志包含在大的自由意志里面，
它包含在里面，它不是单独的自由意志。
对，但是问题是它仍然，我没有个人意识，可是我改变内在意识，那仍然创造出来的是仍然一样的结果啊。对啊，你要思索这一点啊。对，我觉得用片段体这个东西，这种形容词非常好。所谓片段体就是每个片段都会成长。那所以既然每个片段体都会成长的话，假如掉下来是一个不成熟的片段体，它就会很多的说我们在人间所谓的无明，或者是根本它就 无意识状态这样。
也蛮好。
对啊。那可是我们要这样讲，要垫一个金字塔必须有些东西垫底啦。昨天不是机构不是讲吗，如果大家都是好的，就那就坏都没有坏的好的也显不出来啊。
都要有。
对啊，所以它这是个对比啊。如果大家的身高都相等的话，如果每个人生下来就是200公分的话，那么200公分不算高，因为大家都200啊，是不是？
对
啊，如果每个女人生起来都是那么漂亮，跟林志玲一样，就没有一个人叫美女，因为没有差别啊。啊，就是因为差异化才在比较啊，
所以才能集合。
对，如果每个人都会杀人，然后一辈子都要杀五六个人的话，那么杀人犯不算什么嘛，我就每个人都杀啊，看到你我就宰了，对不对？我们的那个，那叫什么？有一种昆虫啊，螳螂，螳螂就这样子啊，它 螳螂的天性就是一定磨砂轻肤的，啊，慢慢把它吃掉，一口一口吃，吃好几个钟头，慢慢把它吃掉。
嗯，这是种生物的本能。
它生物的本能啊，
因为它需要养分。
对啊，那如果说你要去审判螳螂，
就是这样子啊，
你怎么可以杀丈夫？一审判每一只，每一只都要，每一只都要审判呐、啊。对啊，所以没罪的啦。那个对螳螂来讲是没罪的。好 ，OK， 我胡说八道又。好了，再来继续哈、哦。那只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双重梦、三重梦，它不是在做梦有什么好玩，而是它告诉你意识。它是多重性的，它是同时性，它是透明的，它是共有的、哦、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经验遭遇几条不同路线的梦的经验，而且每个自身都是完整的、哦、然后当做梦者醒来面对现实的时候，那个经验无法在神经上被转移。为什么？你神经就有一条啊，肉体神经配备不够啊。好，那你做十个梦、啊、其中有一个梦呢，你还当个男人，你醒过来看，哎，我不是男人，所以那个叫僵没有 delete 掉。他说你看这不是我要的，你赶快把它删掉。好，所以那对你来讲的话，你的神经没有办法去转移那些部分。但是其实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做梦呢一定会梦到自己是个相反的性别。因为心灵本质是没有性别的，所以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平衡你自己。可是呢，在神经上你没有办法转移，啊，你没有办法转移那个部分，啊。但是呢，一个梦它常常会占主要的位置，其他的梦就好像鬼影一样。那我们醒过来，梦都像鬼影嘛？可是我们在梦中白天不是像鬼影吗？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白天不是像鬼影吗？我欠你钱我也不用还了、啊、那不用做梦了、啊、对啊，这真好哈、哦、我有一个比喻啦、哦、你如果在沙滩上堆沙子，好，你知道今天晚上那个海潮要来，我不能讲高潮了，海潮海浪要来，海浪要来，这个沙子会被全部被抹平，对不对？可是你在当时在堆沙，你要不要认真的堆吗？你很认真堆，而且该是门就是门，该是窗就是窗，你堆得很好。可是说真的，它永远会有 gray echo， 也就是浪潮一来它就平了。我们如果以我们来跟我们出生前相比的任何一个我们的现在所得到的都是比当时多，都会比死的多。好，我们死的那一刻，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不是都归零吗？那、啊、你不要认为这个不会在，它很快就到了、啊。对啊，很快就到了、啊。我一定没有办法像我已经过了那个日子一样那么多了嘛。至少我是过一半以上嘛，对吗？所以就好像海潮啦，所以每个当下你去雕你的。你的沙堡的时候，好好雕，用心雕，好品尝它，但是不必介意啦，失掉就失掉，得到就得到了。
那你可不可以说，当你走的时候，你这个灵魂里面，它有的就是说，你这一世的你的感情经验。
嗯，对的，所以变成佛教在讲说，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好，那所谓的业，其实就是你的情感经验。啊、那个情感经验，那情感经验会 carry 下去吗？会啊，因为那既然是你的想法，想法的梦未了啊，对不对？那个梦未了，它自然还会再去圆梦啊，梦想一定会成真的、啊、所以他提到说，其实有一个主要的位置，那其他都是鬼影。那假如你好好去思考这一层的话，其实你也悟到了。好、啊，因为我现在以为真的，其实其他的实相变鬼影嘛。可是我到那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也变鬼影了。如果你当鬼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些人都是鬼。你像活的人，如果我是鬼的话，我们看到你这些人，我都是认为你们都是鬼啊。就发现原来是我是鬼，你们都是人。哎，这个有一个电影，你们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六感。
不是，他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嘛，哦，然后。 他好像是搬离到一个城市，然后就发现怎么房子有些奇奇怪怪的现象，他以为人家是鬼了。后来他才发现，他说原来所谓的奇奇怪的现象，不是他们吓你，是你吓他们，因为你是鬼，他们是人。那叫什么电影？我再找找看，再跟各位讲。有这么一个电影，还蛮有名的。
寂静谷
啊？
是不是叫寂静谷？
我不晓得中文，但是有一个英文的名字了。他的意思是他觉得好像他必须要搬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有些灵异事件啊。结果后来发现到说，原来他自己才是鬼，他是人家的灵异事件，而不是人家是他的灵异事件。
像你讲的话，不是可以这样说吗？我们现在在座有七个人的话，就拿掉你的肉体，是我们的灵魂在对话，不是吗？
是啊，没错啊。哎，你这样讲法真的蛮好的呀，有智慧。
哎，再讲一个。
对啊，哎，这个想法很好。
你要用你的肉体来体验这个物质世界，但是你拿掉肉体的话，不是我们。
你不用拿掉肉体了，你就把自己当做一个收音机跟就是播放台嘛，哈、哦。我是一个收音机嘛，所以你说什么我听得到嘛。那我一个播放台，我发出去你收到。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灵魂借着一个。说花报机在对谈，这个瑞芳说花报机，高健说花报机，对啊，是说花报机嘛，对吧？好，那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来，因为你是个说花报机嘛，这样子，哎，所以他说哈，梦实在有太多的变化，没有办法一言而尽，好。但是它都全部涉及到意识的分散，这个分散解释并不是那么好，因为这个英文解释叫 dispensing， dispensing 是比较像分配，不是叫分散，但是分配一定也有分散的，可是意识是没有办法分散的，也就是说它虽然是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像你的意识是100的话，你分出去十个地方，每个地方都还是100啦。好，所以它并不是，因为分散，我们好像是意识分散，好像说是三魂七魄弄刷掉掉啊，都散光了啊，三魂七魄散光了，那种感觉其实不是，你所有散出去的都有三魂七魄这样子。好，所以他提到的是一个 consciousness dispensing， 好，我认为是应该是意识分配啦，好，或者是说意识拷贝吧，拷出去了哈。然后却维持本体身份，以自身的方式绕圈子。各位，赛斯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识是借着很多的说花报机在绕圈子。好，那我们是不熟悉这个顺序了，但是它暗示了什么？暗示了意识真实的真实的次元，我们是常常没有办法得到的，因为我们现在。以说话报机来讲，我们只能对有说话报机的人说话嘛。可是有其他的次元呢，我们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它是告诉你意识它是多次元性的，人格是多次元性的，感觉是多次元性的啊。比如说像高健在吃桃子，对不对？啊，他后面他几个例子啊，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好了哈。哎，下面还有一点哈，他说一个世界在他所经验的之上为主宰。那在你的脑中播放，那其实是多挤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后面挤的一堆，但是你播放的是你的感官所能够 感觉到的。我
你的主要意识停留在你现在的，
对对，我现在说话报机能够发出去，就是我要跟他讲话嘛。可是后面有一堆灵体，好不好？或你的自己，你分散出去的各层次的自己，是你这个花报机所不知道的，可是它是都在后面。那你这个说话报机能够感受到的，只是这个说话报机能够传出去跟说到的部分。好，因为我们会认为说，赛斯你是个鬼啊，我看不到你啊。赛斯说你们是个鬼啊，你看不到我，看的我可很真实啊。我记得在灵魂有灵界的信息里头，他跟一个邪火的在辩论，哦不是，早期课也有一段嘛，他说你认为。你认为我不存在，你要我证明我的存在，我才不稀罕跟你证明我的存在。你需要证明你的存在给我吗？你不需要嘛，所以我也不需要证明我的存在给你啊。为什么要证明我的存在给你？我就真的存在啊，不然跟你说话的是谁？对不对？ 啊，我真的存在啊，可是你要我证明，那你为什么不证明？我需要你证明给我看吗？不需要啊。好，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存在体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感觉到它存在嘛。你这个收话报机能够收到对方的资料，可是频率不同的收话报机是收不到的。那叫什么 U 什么 F 跟 V 什么 F？ 我们收话报机有 U 的跟有 V 的吧 ？VHF 是不是？还是 U
AM 跟 FM 就是
不同。AM 跟 FM 对 ，AM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OK， 好了，那我们再讲橘子好了。这个橘子的例子蛮有趣的哈、哦。他说几个例子，我们高健在吃桃子哈、哦，我们就想象性的来想象一下这个事件哈、哦、是如何被你身体的细胞所诠释。哎，高健，你觉得你在吃桃子吗？可是你的细胞知不知道你在吃桃子？
哦、
所以对啊，桃子如何被你感知得到？好、哦，他说也许你的指尖碰到它了。也许你的脚的细胞知道它，好，你膝盖的细胞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吃桃子啊？
你也知道，
你肯定知道嘛，哈。所以用所有你能想象的时间去做这个，为什么？因为意思是说，我现在在经验一件事情，是不是我后面全部的意识都在经验这件事情？好，原来这个事件是我的内在自己想吃这个桃子，结果要我的。这个嘴巴去咬，把我的这个嘴唇咬坏了，流血了。原来我这流的血是没有白流的。原来我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吃这个桃子。这样了解到要讲意思吗？你看到世界，你说你看我流血了，你看这么硬，这么难咬，然后还咬到壳，好痛哦。可你的内在自己爽得很呢，你正在吃桃子吗？所以他是这样他说。让这个让全部的感官去感觉到这件事情哈、哦，然后他说去想象一下哈、哦，然后探索你自己对橘子的有意识的感官直觉，也就是说它的味道啦，它的触觉啦，它的嗅觉啦，它的形状，桃子，哎呀，听说有一个人很会画桃子，那他画的桃子很有名，可问题是要买他的那个桃子的话，一定要第二天早上。经过一晚上才能够卖给你，你要订、啊、大小也是可以订的，但是必须要订这样子。那很有名，所以有一次呢，刚好卖完，那个人又想要买他的这个桃子的画嘛，好、哦，没办法就跟着他，偷偷跟着他，他到底是怎么画的？就原来他到他家里面，浴缸里面就是一盆颜料，屁股一坐。你要大的小的，大的就做大一点，小的就做一点点，都是桃子。屁股一蹬一个桃子，这屁股一蹬又一个桃子。
这是一个笑话。
是啊，是个笑话。对。
还有吃不下去。
烂笑话，这个烂笑话好。OK。OK， 然后他说，游戏性的来做，慢慢来哈，然后让你自己的联想在心中流动。你看嘛，我们从桃子是不是想到，想到那个桃子的话，你看坐下来撇两撇哦，那换个叶子，就是一部不错的桃子。啊，我们在做想象哈，在心中流转，桃子使你想到什么？把橘子。橘子让你想到什么？想到屁股吗？什么时候你头一次看到它、尝过它？什么时候看过橘子生长或开花？啊，那它的颜色使你想到什么？这个东西哈、哦，各位你回去练习啊，能够最好多练习几次，试试看，因为它是有很多很多那种 practice 的部分呢、啊。啊，那个爸爸没有用讲的啦，那你自己必须要去练了。他是告诉你说，你去首先去做联想。所以联想在整个赛斯思想里头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自己嘛。那你可能会问说，那多次元是跟我什么关系啊？人家吃桃子跟我什么关系啊？有啦，有关系，因为只要你用联想，你可以把它多在一起，
就是创造一个可能性。
不是，因为它本来就在那边。比如说我今天，哦，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要画画，好，我想要画画这个动机会把我所有的曾经学过画的。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 转世的自己，全部那些经验就会多过来。因为你在联想的时候，你放掉了自我。好，在放掉自我的情况之下，那些人的经验就变成你的经验，就是我们说我们是花豹机嘛。好，而且花豹机以外的资料就会进来，因为你不行啊，无法啊，做啊。这一章的最后，他有提到，当你碰到一种危难、急难，或者是紧张的时候，那些东西它就会进来了。
真的太奇妙了哦！
嗯，
就是你要有发挥你的想象力。
对，要想象，想象可以把你全部的东西多在一起。
多在一起。
好、哦，有没有用？有用啊！假如你是个多层次的自己，假如你真的有所谓的对等自己，假如有多重梦、三重梦，那梦到的那些经验对你有用吗？当然有用。那个多存在，它在资料库里面，而这个东西你可以多，我、哦、度多的多，不太会发音，叫多嘛？
多
多
都
都
都
都都，对啊。如果在看这个网络电视喷饭的人，我不负责任。对、啊，有一个叫 Elaine 的哈，他写 email 给我哈，他叫老师了哈。然后他就说每次都写老书了，书本的书，开我太多次玩笑了，所以我也就开他一次玩笑。我说 Helen， Dear Helen， 他是 Elaine 哈。我说只有法国人的发音会把这个 Helen 发音成 Elaine， 好，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他们 H 是不发音的，好，所以 Elaine 是 Helen， 法国人念到 Helen， 他就会念 Elaine。啊，有一首歌。很有名的一个法国的歌星了哈，他说 ，Elaine， 怎么的 Elaine， 没听过，没听过嘛哈，他说我是 Helen， 我的名字叫 Helen， 啊，是法国的歌曲这样子嘿，啊，所以呢，我们在讲说这东西其实是对我们很有用哈，假设你开始以急着形象去做梦，然后。在你心中跟随那个梦，即时的梦。我曾经呢，我当兵的时候呢，在台湾的头城的金面山，你知道我的部队呢在锁什么呢？锁大炮。这个大炮呢在橘子园中间，所以我们吃橘子是只要尝一口不好吃我就丢掉了。不是相当的好的橘子，我是不会入口的，很偷贼了。这就是我的橘子的梦。那个就两个人，那个部队就两兵，对，他几点起来不知道，高兴起来就起来这样子，哎呀，那个还蛮好命的，对。
这是真的还
是梦？
真的，
真的，
真的。
太惨了，当兵
掉了，在台湾当兵的经验。
对啊，那
当兵可以当到
炮宝，对啊，就是两个人而已啊。啊，我那个大胖子跟我住在一起，一个大胖子啊，哦，他可。他真的是讨债的，他那个脸盆拿起来就摘几个橘子，好吃的才摘，不好吃的就立刻就全部都丢掉了。他睡到几点真的不知道。有一次营长过来，大概已经下午就几点了，还在睡觉。
那不烦你站？
不会啊，不然你在那边要干嘛呢？OK， 所以这是我的橘子梦哈，那。假装你从那个梦醒过来，然后发现，哎，另外一个梦同时在发生。你看，这个都是想象力哦，想象力有很大的作用哦，哈、哦，不要忘了。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是可以做双层梦，当你知道意识可以在各层次游离的话，哈、哦，你可以试试看，好、哦，可以一层在白天你就可以做双重梦喽，不是要晚上才做双重梦哦。他现在是借着橘子让你去做联想，然后带着这个橘子对他的感觉。让你进入一个双重梦，白天的双重梦，双重白日梦，好，然后发现自己在另外梦中同时发生，而迅速的问自己，那个梦到梦了些什么，好，然后他说，按照赛斯给你的顺序来做，而这个练习容许以你自己的意识转圈圈，就像小狗在转它自己的尾巴一样，意识可以转圈圈啊，好，可以让自己。陷入一个梦境，在另外一个梦境里面去意识转圈圈，然后抓住它的来来跟去去，不是转圈圈而已哦，是 follow 那个圈圈哦，继续做下去哦。然后最后的问题是，你在 另外的梦，你在另外在梦些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带入在心中一个全新形象跟思想。为什么你可以带入一个全新的形象跟思想？因为在这个循环圈里面，你就可以把你其他的曾经有过的这一类的梦全部都勾出来了。那是关于橘子白日梦的同时发生啊。所以今天的课程除了告诉我们这个晚上的双重梦以外，他又要叫我们做一些白天的这个双重梦或三重梦啊。他说这些练习的感觉跟演练啊，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不是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了。只是告诉你下面这几个这几两句话很重要哈。对一个创造性意识的操纵，你存在于你现在的幻觉之外。好，我们刚刚不是讨论到这一点吗？没有错哦，你在故事里面呢，你在脚本里面呢，啊，你就是在故事脚本里头。可是，如果你对意识能够有一个创造性的操纵的话，你就在你现有的幻觉之外。就跳开你现在的幻觉了，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开始可以操纵你的意识，创造性的操纵你的意识的时候，你就跳开自己了。那还是那句话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叫我们做这个练习，他只是让我们了解到说，原来你可以操纵你的意识，你可以把自己在一个梦境里面掉到另外一个梦境，连白日梦都可以。你去练习看看，当你了解到说，原来我用我的意识就可以操纵，然后把自己拉开现有的幻觉，那是不是当下顿悟？是不是当下顿悟？是吗？我现在立刻拉掉我自己，然后回头来看我自己，我既然在我的幻觉之外，请问这不是顿悟叫什么？
请再讲一次好吗？
他告诉你啊，他这里是创造，因为我们在晚上做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嘛。你在双重梦或三重梦里面，你根本没有什么觉知。哦，醒过来，哦，原来双重梦。他现在告诉你说，你在白天白日梦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先用联想的方式进入一层，然后再想象说我在另外一层还在做梦，这一层我已经醒过来了。他说你掉入这个循环圈以后，他说他可以拉出很多很多的新的洞见，全新的形象跟想法。那就只有你自己去练习才能知道了，用讲的没有用的。好，一拉开，一发现自己全新的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你既然可以操纵创造性的意识，也就是用创造性的意识去操纵，那一旦可以操纵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立刻存在于你现在的幻觉之外，也就是你就知道原来，哦，原来这是操纵的，原来是我意识在操纵这些东西的。我的梦境，我的人生，我的一切，我创造我的实相。因为我一旦可以用创造性的想法去操纵我的人生，那不是当下顿悟吗？你去跳开来了，来看你自己啊。那这个练习你就变成一定要自己去练习啦，这个没办法用教的啦。好，白日梦要自己做了，那你可以当然不是要做橘子的白日梦啊，做个什么俊男美女啊，那个比较好玩，对不对啊 ？OK。但是他这里有提到，他说我这样讲是没有意义的啦，这样的声明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呢？除非你给自己一些自由，去经验那些石板架构之外的事件，也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一个石板的架构，你自己在你自己之内是没永远没有办法跳开的，因为你用你的观点在看嘛。好，你必须要给自己自由。我刚刚讲过了，连跳舞跳到一程度，在那种忘我的境界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自己。为什么？因为你给你的自我放下了，随着舞姿，而且你看像自花宫有没有？好，我们在做自花宫的时候，哎，怎么？哎， 他自己在动，他的手在动，欸，他的脚自己在动，他的舞姿自己来的，欸，你没有操纵他，他自己在动，欸，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在那种自发光的状态之下，你会发现说，原来不是我在操纵我的身体，我后面还有一些意识形态在操纵这个身体。所以你看，在学自发光的人啊，他跳出来那个舞姿有的时候美到不行，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打这样打，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打，可是他就会打。学气功也是一样，啊，有些打气功的，哦，他打出来那个姿势美得不行，啊，很漂亮，啊，可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它是一种能量的操纵，还是对一种，
也就是他告诉你，你在不在一个死板的架构之内的话，其实你就会回到一个多层次的自己。你的意识是可以同时操纵两个梦、三个梦，也就是他同时可以操纵那边的意识，他会渗透过来，那你会发现到其实是你自己看不见而已啦。好，他举那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在吃桃子，啊，这个桃子你在吃，你想拿它，你有你的意识，可是你的嘴巴不知道，可是他知道你要吃橘子啊，那你吃下去他都能够感觉得到。所以显然一个你的内在自己所品尝的滋味，我说品尝滋味就是情感的滋味啦，感受的滋味，其实你的所有的他的个体是不是同时分享到一个内在自己去品尝一个桃子，是不是 他的内在的所有的细胞都同时品尝到。好，所以任何一个人去品尝的经验，比如说我现在被桃子打到了，那我是不是全身的细胞都知道我被桃子打到了，桃子从天上掉下来，不是从树上掉下来，是一个猴子丢下来的，那个死猴子把桃子丢给我，还不捡好吃的就捡轻的给我。他用各种方式希望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下所看到的事情，啊，你只是单一方向的，你有多方向、多条线的、多层次的，啊，你现在所接受到的、你所了解的，它都只是单向的而已。那你如果有这些经验的话呢，你的经验会改变，组织的方式会改变。好，比如说我现在没有通灵经验，我看事情就是我现在的看法去组织我的观点嘛。好，我开始通了灵，是不是我后面那些意识体同时会跟着我一起来判断这件事情，是吗？对不对？你智慧增长，以善事的说法，你的脑袋，每个人脑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结构，没有什么脑袋好脑袋不好，可是操纵这个脑袋的后面的心智是有不同的。那为什么你的 脑袋会不好呢？因为你的心智认为你都这样就可以了嘛，因为他就是要你这样，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品尝你的人生嘛。那假如说你开始有觉知的话，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组织你自己，然后容许你自己一个比较新鲜的方式去接触经验，我就蛮新鲜的，啊，也就是 一群你的内在自己在跟你一起在看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悟道的人好像赛斯在看到鲁伯，他就看到鲁伯的生生世世嘛，对不对？所以赛斯的经验跟一般人的经验就不一样了。一个悟道者的话，像你看佛陀悟道之后可以给你断生死，你跟这个人怎么样，啊，过去发生什么事，以后发生什么事，他就看得到嘛，因为他是以完全新鲜的经验在判断事情的嘛。至少至少至少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啊。
这是经验吗？还是说他就是具有了这个功能？他就是
对，应该是比较接近是功能，也就是你的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会比较相连，啊，你能够比较容易的操纵你对外的感官，而你对你的内在感官也有觉知，这样子。好，他这里又 提一个例子，他说双重梦就好像你有两个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 大陆国内，没有，一个在国内，一个在美国，哎，好，那各自在不同的城市里面的人所过的双重的生活。好，那像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我在台湾有个家嘛，那高健你在中国大陆有个家嘛，好，那我们在这里过生活跟那边过生活是不太一样嘛，到那边就有荔枝可以吃嘛，来到这边就要买已经冰过的什么硫磺腌过的荔枝，哎，我 前两天在 Costco 买6.99一盒新鲜的荔枝，是墨西哥做的。
真的
还
假的？
真的真的。墨西哥种的，对。
他们会用什么硫磺去驯？
没有没有，它就没有了，新鲜的。对，但是它的籽比较大，还蛮甜的。好，所以双重梦就好像过不同的生活了哈，双重的生活，然后似乎操纵分开的一连串的事件，那一般的人会觉得很混淆，我们也觉得蛮难的。有的时候你从台湾回来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你不晓得现在到底是在台湾的床铺上还是在美国的床铺上，对不对？会有混淆嘛哈。身体是必须要跟随一些顺序，可是意识，哦，在行动的在意识中来有行动的内在深度了，哦，那并不表现在你的经验的表面路线，哦，但是双重梦就是这些行动的路线，也就是你的双重梦可以告诉你，你不一定要依靠身体，你还有你的意识其实有很多重性的，哦，我觉得这里他提的也蛮令人感动的啦，他说每个人通常追寻着某一个特定的一束意识，而认同它为我自己。所以在早期赛斯书里面，他的说法叫做精神性的纤维，牵下来围起来，牵起来围起来，那个纤维，哎，对，哎，就是说你寻着一束的意识，然后你认为那个是你自己。其实你如果懂赛斯在讲的这些意思的话，哪有什么因果业障啊，哪有什么什么轮回，什么六道轮回，有什么这些奇奇怪怪的，哪有什么什么波罗蜜几度多罗多，就是来自某一束特定的意识嘛。而且意识的话，意识的话它其实就是根本就是来自你的内在自己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意识不是意识 OK， 所以呢他说表面之下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之下，它其实还有代替的路线，你怎么想的，哦，除了你自己想之外，后面带着一大堆一大堆后面的意识形态，哦，而圣经也一样的说法，啊，圣经说你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做的工，目的要他的高兴，对吧？也就是你怎么想不是你想的而已啦，后面还有他的替代路线。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都是十分合法的同一本体，只是你没有关注到他而已。我怎么想的不是我在想，我后面有一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大家都是同一的，而且是 很合法的，啊，只是我们没有受到灌注而已，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清楚直接的行动，所以我们好像觉得说是我在我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身体就是我，那我在想某件事情，那其实想法根本就没有身体的限制，想法没有身体的限制，可以飘来飘去，你想什么一下就被人家知道，那叫心电感应或者他心通，可以吗？可以吗？对不对？你读什么书读得那么好，很好啊，然后有他心通了 一接收就全部都过来了嘛。所以思想没有一定是限制在身体里面的。好，讲这么多了，啊，我觉得你只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人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啊，层次是一个多次元的层次，神是一个多次元的神，事件是一个多次元的事件，那所有的情况就好像在吃橘子一样，你虽然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橘子，可是只要有一个人你的内在自己吃了橘子，你的全身细胞都一样享受到橘子了。那假如这些我们说的意识树是个持续的双重梦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架构，你的梦你的意识在它其实就是一个架构。那其实昨天那个蔡师兄有讲到架构的部分，啊，他是说不断提高自己的架构，然后借着别人的思想你的架构可以再提高，嗯，这样说法基本上是 OK 啦，但是其实如果以赛斯这个说法我觉得更妙更好，也就是说他提到说事实上你的梦境本身就是你的架构，而你的架构其实就是跟所有的 你的其他的自己都连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更有说服力，而且会更自在。所以你不是一定要去跟别人写，或者是你必须要去借着别人的某些状态，因为那个容乱限制在一个物质世界。可是他这里告诉你，你的双重梦、你的多重梦、你的其他的对等自己、你的转世自己、你的可能性自己，它都是你的一个架构。好，那下面这句话就是我说的嘛，在你紧张、你受挑战、你的危难时期啊，好，你受灾难的那个时期，被认可的自己，好，因为他说被认可的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架构嘛，所以那些被认可的自己、自己所知道的那些自己啊，你已经慢慢跟他们有接触的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多重梦的自己呢，会感受到这些其他的意识处。
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那个神仙教母会下来啊。
没有啊。
嗯，你还没有真正困难呢。当你弹尽援绝的时候，一般，哦，我这样讲，如果真的碰到那种灰头土脸的，哈，彻底的、totally的那个伤害的时候，那
有的人就崩溃了，就发疯了。
那也蛮好的，回到自己啊。先这样讲了哈，假如这个人平常都有在做一些觉察，好，那么他就不会崩溃。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在自己都会来帮忙嘛。山穷水尽疑无路。
就是像那个 Ectolic
右翼传就是这样。
Ectolic 就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那么 lucky 啊，或者是
每个人都是一样 lucky， 但是必须要真的是山穷水尽。
山穷水尽。
你看我在讲那个肖老师啊，哦，肖老师，对啊，你说你知道吗？他先生过世了，那他僵直性脊椎炎，他完全没有前路跟后路都没有了。连走路都不行了，因为他是没有僵直性，是没有办法动的。哎，结果就碰到一个什么气功啊，然后就哎就这样好起来了。像昨天的你们被请大餐啊，对不对？对啊，那就突然间碰到一个气功啊，哦，然后给他一些什么佛珠之类的啊，那他对他有信心啊。哎，那这样的话就哎从那死灰里面给拉起来。其实真正来讲的是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他的。其他的自己回来帮他，用各种方式创造世界嘛，对啊，对啊，应该是这么说啦。要不然的话，每个宗教都有效，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借着各种方式嘛。
所以以后就不用太感谢，也不用抖内太多。
你说抖内谁？
你认为对你有帮助的人啊。
是啊，是这样子啊。
当事人会觉得说是他得到他的帮助嘛，对，那你讲的话就说。他内在的自己，
没错，
就是，求一个解套。
如果你要问我，我是这么说，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了，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不相信。哦，不过 Grace 问我过一次嘛，哦，他说有一个人要去信某个宗教，那他想提他三个问题，哦，然后结果呢，那一天晚上做梦，这三个问题，这个上司过来就给他答案的。那请问这上司他知道他过来吗？你可能问他可能不知道。因为他去创造他的实相，他有一个三个问题，在梦中他以这个形象来出现告诉他。我跟你讲，我在刚开始六七年前在开读书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说，哎，他在梦中梦到我是他的上司，我是他的拯救者，好，然后我们好像在护国寺碰到他啊，我做梦就梦到你，你是我的困难唯一能解救的人，我的摸摸土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当时给他的感觉就是我是个主任嘛，其实那个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主任啦。对啊，可是他会借着这个形象，他在梦中他会创造一个形象，哦，这个人来帮我了。但是也许我真的有帮他了，可是我自己应该是不知道了。那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常常碰到类似这样的例子啊。哦，所以你说这个上司到底有没有来告诉他三个答案？还是他内在的部分去回答他的答案。如果你要按照赛斯书，哦，我们就是说以基本教派来讲，哦，那我要说其实是他自己创造他的思想，因为外面没有别人啊。对啊，哦，所以他说事实上有一个更大的心理厚度，那个是可能的。当然你可以把它当学理来听啦， 你可以把它当作我在，好，我们在解释赛斯书。可是你愿不愿意真的去相信，你有一个心理的厚度？如果你相信，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真的相信赛斯所说的，你能够了悟到一个更完全的经验，有一个心理的厚度，那你会怎么做？你根本不会再担心你现在的问题啊，你有一个心理厚度的自己啊。可是要真的了解这一点，而不是把它当书看，没有那么容易啦，那个要很大的决心啦。因为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我跟你讲，你早就了脱生死了，好不好？你了脱生死，因为你有个更大的心理厚度啊，你根本不在乎现在是怎么样啊，你也知道说原来我只是一个树叶啊，那后面有一大堆的可能性的自己，有一个我们的内在自己，所有的资源都在后面，他要怎么做我们就是跟着主就对了啊。那我们可以给他一点意见，可是那个东西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有一个更大的心理厚度啊，原来你不必为你所做的事情做负责任啊。我不是这样讲，你要会为你自己的事情做负责任，但是你有一个更大有厚度的自己啊。哈哈哈哈，也就是有一个人在跟你共同负责任，那就是你的内在自己，你没有那么孤单，你也不会消失。好，那你要不要去应用这个力量，那看你啦。
可是一个人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的时候，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是，所以他叫你练习啊。
练习。
好，你练习以后，你会发现到你真的可以够到。因为我自己为什么会相信？因为我在初中时代，我对想象力就非常有兴趣。我在大学时代还开过那个创新社嘛，所以我对想象能够抓到很多东西这件事情很 sure 的。那这些东西从来不是我的，我怎么会抓得到？我怎么可能在一个晚上当中有几百个 idea 出来，而且每个 idea 其实都证明是很可行的？对，那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可以够到你更大的心理厚度。那假如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物质应用的话，那可以丰富你的人生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有个心理厚度的话，请问那对其他的所谓的亲密关系，或者生死存亡的问题，或者对生命的信心，你不是全部都解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厚度，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双重梦、三重梦、三层的自己、四层的自己、千层派，那你是其中的派的一片，那你担心什么？你担心没有钱？我后面有啊，对啊，那这个关系他该走该走啊，不走再赖在那边没用啊，你的内在安排好的啊，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去做练习。如果你不做练习，你只是当支箭，你就知道哦，有这么回事哦，我知道原来赛斯在讲的是可能性的自己哦，时空同时性哦，多层次的自己哦，这个事件是多层次。那个，他说他这里不是讲吗？他说这样的声明对你们来讲是没有用处的。可是如果你去试试看。至少用一些直觉力，至少要一些想象力，至少在你的概念里面真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多层次的自己，我有一个多层次有厚度的心理状态。好，那我有地方可以求，我有地方可以支援我。好，那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观，而且他说前世的方式是完全不同。所以他说梦境在某些时候被认为啦，被自己认可的自己来当作是一个扩大他感知力跟利用他自己本体其他力量的其他部分的这种方法，那他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一个最有效的去把那些你的其他的部分连在一起的部分，比如说你的想象力嘛，我们要想象用白日梦的方式可以够到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一定要记梦嘛，要了解梦，因为梦很重要，因为梦是你其他的人生呢、啊。你是这个人生，你还其他人生，你喜欢看那些什么连续剧，还不如去看你的梦啊。
但是我都不记得梦呢。
啊，记啊。
我从来都不记得。
OK， 那个真的是要看实习蛇名所测，因为上面有很多教导。
很多教导。
对，他告诉你该怎么做。比如说，那你要出神的时候，就暗示自己，我眼睛张开，可是我张开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啊，你就真的张不开。它里面很多练习，对，哦，实习生命手册是开发我们的内在感官，九种内在感官的方法。啊，我现在已经录到第10册，然后我必须要感谢一下那个板桥的那个陈香云了哈。对，他真的很认真，他为了录这些东西，他还去写广告播音，花钱去写广告播音，然后他还到外面去租一个场所，专门为那录音在用的，一个月要付好几万了，对，对对，他专门为这个，对对对。因为他家里会有吵声嘛，啊，会有一些孩子声音或其他声音，那他特别去租一个地方来录，啊，然后他特别去写一些广播演的训练，对，所以人家认真的话就是这样认真嘛，啊，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这么认真在做。那其实你看速度蛮快的啦，现在已经，我觉得实习生命手册真的是值得去看看，各位真的，啊，我很辛苦去剪它，啊，但是我也是希望说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处啦。那你要做这些练习的话，这些练习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练习不是因为这个练习能够得到什么，而是因为练习能够完全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好，因为你一旦能够知道真正是一个多次元的自己，而且又能够利用它的好处，而且不但这样的话，你从此再也不怕遭遇到什么事情了，你不会再害怕死亡了吧。啊，你也不会再去把你的怨气往外面去投的了，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重要，去记梦哈，因为我们喜欢看连续记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只是参考人家的悲伤嘛。可是看你在梦中的悲伤还蛮有趣的，因为那是你自己啊，你在过的人生。
但是那个克里希纳穆提有过这样的说法，他就是说，如果要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觉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事实上我们讲到说圣人，圣人无梦，因为他的梦也是在觉知里面，对，他就没有梦了，是真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圣人无梦，因为他在任何一刻他干嘛要透过梦来觉知，他在每一刻他都知道，啊，他都很清楚。以克里斯纳穆提来讲的话，他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常常会看到前面有一些高龄，然后他看到高龄他就膜拜他，有一次他就不理他，就给他穿过去，然后他就慢慢发现到原来这个幻境跟实境之间他仍然是一种幻境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的觉知能力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够得到的。我要说很抱歉，你要到克里斯纳穆提那个程度，对了，可以了，哎，他努力，我没有说什么了，哎呀，可是有些东西，哦，跟他的一些来的 carry 的东西是有关的，他来的课程是不同的啦。我不是说他比较好，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每个人都平等，哦，可是基本上人家的学习的条件不太一样啦，哦，我不反对啦，哦，
carry 是课堂课怎么拼
carry 就是带过来嘛，
carry C-A-R-R-Y，
什么 C A
C A R R Y 是不是？
对对对对，嗯，他只是告诉你梦境，它是一个扩大你感知力的，好，让你能够用到本体的一个方法。好，三令五申一再重复，可是各位做了吗？好，然后双重梦、三重梦可以代表这种遭遇。那意识，他这里提到这句话也蛮重要。永远寻求最丰富最有创造力的形式，然后一直在维持他自己。所以你既然后面有一个厚度的自己，然后你又在寻求一个最有创造力的表现形式的话，那请问那有需要担心吗？不需要吗？好，那他这里又提到了，他说想象、游戏、艺术跟做梦，好，可以借着物理的环境本身去收回这些回馈，也就是说这些想象力啊、这些游戏啊，可以在物理环境里面真正变成实际的，哦，然后容许意识有更多更丰富的这个活动。那这里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为了本书的口授，哦，同时回答你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双重的课程，哦，为什么叫双重课程呢？因为一方面又是回答问题嘛，啊， 那一方面又是受讲课嘛，这就是双重的。所以这个赛斯也蛮幽默的。那各位对今天的课程觉得怎么样？还是很棒嘛，
很棒，
很棒啊。
嗯、
对啊。
不过
我说真的啦，其实心理的本质到后期，到第十章以后，还真的有一点深度了，还蛮深的了，只是我们不要这样想，那就不会深。
像讲到什么宇宙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不是，他不是讲宇宙，他告诉你意识。
意识。
但是研究意识学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事情了，啊。
意识。
对，好吧，那我们把这个电脑先关掉。